慈悲的力量，迦瓦仁波切，第四章，施与受，实践爱心与慈悲最实际的方法。慈悲是最奇妙和珍贵的德行。当我们谈及慈悲时，注意到慈悲与仁爱是人性的本质，就很令人振奋。有时我与一些相信人性本恶和侵略性的朋友辩论，我的论点是，经过研究，人体的体质和奉行温顺平和的生活方式的哺乳类十分接近。有时我会半开玩笑地说，我的双手是生来拥抱的，而不是攻击别人。倘若我们的双手主要用来攻击，那么就无需美丽的手指，因为张开手指，拳击手就无法有力打击。所以攻击时，人们必须握拳相向。因此，我认为我们的身体的基本构造就是创造慈悲或仁爱的人性。我们再来观察一下人际关系。婚姻和受孕非常重要。我在前面提及，婚姻不该是盲恋或疯狂式恋爱的结局，它应该建基于彼此的认知，了解你们两人适合共同生活。婚姻不是暂时的满足，而是某种责任感，真爱才是婚姻的基础。一个孩子的孕育也应该在道德或心理平和的态度中进行。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当胎儿在母亲子宫里时，母亲安详的心情对胎儿有其正面的影响。若是母亲的心理状态是负面的，譬如她很沮丧或生气，那么对胎儿的健全发展非常有害。有个科学家曾告诉我，胎儿出生后的头几个礼拜最为重要，因为那段时期婴儿的头脑正在发育，而此时母亲的抚摸或某个扮演母亲角色的人的触摸便极具关键性。这正显示，即使婴儿还不能辨识谁是谁，仍然需要另一个人的爱护。没有了爱，会损害脑的正常发展。胎儿出生后，母亲的第一个举动便是哺乳。若是母亲对孩子缺乏爱或爱怜的感觉，母乳就流不出来。但是母亲以温暖的爱心哺育子女，虽然她有病痛，母乳仍是源源不绝。这种态度如同珍宝。进而言之，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假使婴儿缺乏对母亲亲密的感觉，他就没有办法吸奶。可见双方的亲爱是多么奇妙的事，而这正是生命孕育之始。因此类推，教育也是如此。我的经验是，我们从老师学习课程，老师不仅要懂得传道，还要对学生付出爱心，知识才会深入内心。若跟从另一种类型的老师学习，则会事倍功半。尽管你可能被迫学习或是害怕老师，却不见得能吸收知识。所以教育成果存乎老师的爱心而定。同样的，当我们上医院时，不论医生的医术如何，若是医生表示真正的感觉和深切的关切，或是笑容满面，我们就会觉得很舒服。若是医生表情冷漠，即使他是个医术精湛的专家，我们也会怀疑和紧张，这就是人性。最后，我们可以审视我们的人生。 我们年幼时、年老时都需要旁人大量的爱。而在中年之际，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是万能的，别人的关怀则不足为道。不过，我认为在这个阶段，深刻的爱还是非常重要。当人住在大城市里，仍然感觉孤独，并不是他们缺乏同伴，而是他们缺乏他人的关爱，结果他们的精神陷于苦闷。另一方面，在充满关怀的环境里成长的人，在身心行为各方面都会有比较正面和稳定的发展。在缺乏爱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通常会有比较负面的态度，这也是明显的人性。而且早先我也提到，人体是倾向心境平和，任何烦扰对健康都有不利的影响。换言之，我们的健康结构是适合于仁爱的氛围。因此，我们有慈悲的能力，唯一的症结在于我们是否发掘并利用它。我的解说的基本目的是在显示人类有慈悲的本性，而且这是可以发挥的良能。我们必须更进一步了解慈悲的含义。不同的哲学和传统对爱与慈悲各有特异的阐释。某些基督徒朋友相信，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就无从发挥爱。换句话说，需要信仰来发挥爱与慈悲。佛教徒的解说则是，真正的慈悲根植于明确接受或承认他人都想追求快乐，并有权利克服磨难之上。个人基于此种体认，发展出利他的关怀精神，而不计较是否得到回报，这便是慈悲。你对朋友的爱和慈悲，在许多例子下，实际上是一种执着的爱恋。这种感觉并不是体悟众生去苦求乐的平等权利，取而代之的是基于我的东西、我的朋友或对我有好处的事物的概念，这就是执着的爱恋。因此，当某个人对你的态度改变了，你的亲密感便会消失。然而，即由利他的精神，你可以培养某种关怀，而不计较他人的态度如何。你付出爱与慈悲，只因为他是芸芸众生的一员，有克服痛苦的权利。无论他保持中立或变成你的敌人，都不应该改变耐心，这就是主要的不同点。真正的慈悲更为健康，它是无偏见，而且根植于理性的。相反的，执着的爱恋是狭隘而且偏私的。事实上，真正的慈悲和眷恋是互相抵触的。根据佛教徒的修行，要培养真正的慈悲，首先要练习平等心和安静心的打坐，隔离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然后你必须去除对敌人的恶意，应视众生平等。有了这个基础，你才可逐渐培养出对众生的慈悲心。此外，真正的慈悲心并不是怜悯或觉得他人低礼一等，甚至有了慈悲心，反而更珍视他人胜于自己。稍早我曾指出，为了培养慈悲心，首先必须经历静坐的修行，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心不静， 则对众生便怀有偏见。现在，我简短介绍佛教静心的打坐法。你应该冥想的，第一，是你所认识的一小群人，譬如你的朋友和亲戚，他们都是你心所系念的人。第二，思考那些你完全不关心的人。第三，想想那些你所不喜欢的人。一旦你开始冥想这三类人，你的思绪就会自然飘动。看他如何思考每种人，你将会注意到你的自然反应是先给予你所系念的朋友，接着是你所不喜欢的人，也就是被你视为敌人的人，最后才是你认为中立完全漠不关心的人。然后你应该扪心自问，比较你对朋友、对敌人两种相反态度所造成的影响，并观察为何你会以如此被动的心境来应对这两类人。你应该反省你的心理反应的结果，并了解用极端态度去处理所造成的果报。我已经讨论过对敌人心怀仇恨和制造愤怒正反两面的结果，而且我也谈了一些眷恋朋友的缺点。事已思及此，就该尽量舒缓对待这两类相反的人的强烈情绪。自然，最为重要的是，你应理悟众生平等的道理，犹如你有去苦求乐的本能欲望，那么众生皆如是。有正如你有权利去满足本然的渴望，众生亦复如是。那么你又基于什么理由去歧视他人呢？假使我们将人类归为整体，我们可以称作社会动物。进而言之，现代经济、教育等等结构再再显示世界缩小了，我们彼此依赖日众。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唯一的选择是大家和谐共处，并且维持人类一体的利益，这是我们仅有的存活方式。身为人类，基于本能，我的关心是无法自扫门前雪，我的快乐来自于他人的快乐。当我看到快乐的人，我也自然觉得比见到愁苦的人快乐一些。例如，当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索马利亚人挨饿的画面，包括老少在内，我们立刻觉得悲伤。至于这种悲伤是否会引导我们伸出援手，倒是其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使用许多现代设备，例如有冷气设备的房子。这些事物或用具都是经由众人直接或间接群策群力得以完成。所有事情都是同心合作而来。要现代人倒退回到几个世纪以前的生活已不可能，那么那时我们只依靠简单的器具而不是机器。显而易见的是，今天我们享用的设备都是许多人合作的产物。在24小时之中，如同一般人一样，你也许正睡在床上，但在同一时刻，也有人已在准备食物，特别是为非素食者所准备的食物。民意绝对是众人的产物，没有其他人的参与，民意就不具任何意义。此外，欧洲的利益亦需仰赖美国的利益。 西欧的利益也需仰赖东欧的经济情况而定。每个大陆都依靠其他大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所以，许多我们渴望的事物，诸如财富、名誉及其他，都不可能不靠其他人的参与或间接准备与合作而能具体体现。既然我们都有相等快乐的权利，加上我们彼此息息相关，那么无论个人如何重要，理论上来说，地球上50亿人口的福祉要比个人来得重要。经过如此一连串的思考，你自然能培养一种宇宙责任感。现代环保问题，像是修护臭氧层，也显示需要全世界同心协力。很显然，由于物质发展，整个社会世界领域日趋狭小，然而人类一体的意识的发展却落后许多。这不是宗教修行的问题，而是人类未来的问题。在今日世界里，广阔而利他的态度是非常必要的。倘若我们从各种角度观察形势，例如从现代生存的复杂关系密切的本质来看，我们就会逐渐改变观点，以至于当我们说到或想到别人时，便不会忽视他们，觉得与己毫不相干，我们便不再冷漠。如果你只是想到自己，如果你忘了别人的权利或幸福，或更糟的是你去剥削他人，最终的结果是你会失败。没有朋友关心你的死活，甚至当你遭遇不幸时，反而有人幸灾乐祸，而不会关心安慰你。若是一个人悲天悯人，乐善好施，胸怀天下人之力，那么无论他是否认识许多人，或是他搬到任何地方，都可立刻交到朋友。而当他遭逢不幸时，势必有许多人赶来帮忙。真正的友谊是建立在人类的挚爱上，不是金钱，也非关权力。当然，有权力与财富，会有更多人带着笑容与礼物来接近你。不过，这些都不是你真正的朋友，他们只是你的权力或财富的朋友。只要你的财富长存，这些人就环伺左右。但是当你的财富散尽，他们就会消失无踪。这种酒肉朋友，当你需要帮助时，他们绝不会真诚援助，这也是现实。真正的友谊是以人间的挚爱为本，而不计较身份地位。因此，你欲关心他人的权利与福利，你就是真正的朋友。你欲保持开放和真诚，最后更多的福气都会归注于你。假如你遗忘或不想关怀别人，最后你会失去自己的利益。所以有时候我告诉人，如果我们真的自私的话，那么聪明的自私要比轻忽和心胸狭窄的自私好一些。对佛教修行人来说，增进智慧十分重要。这里我所指的智慧，就是明了空性，真实的最终本质。一旦体悟了空性，至少让你对灭谛有正面的看法。若是知道进入灭谛有可能， 那么痛苦就不再是注定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既是如此，就值得努力去求道。在佛陀的四圣地中，假使只有苦地、极地存在，并没有多大意义。然而其他两圣地，包括灭地在内，指出了另一种生存方式。我们有可能终止痛苦，因此有必要了解苦的含义，是以智慧在增进无限的慈悲方面极为重要。因此，一个人从事佛教的修行，就是运用智慧、才识，并洞悉万物的本质，再加上培养慈悲的一些技巧。我认为，在你的日常生活和所有的专业工作上，你都可以利用这种慈悲的胸怀。当然，就教育的领域来说，慈悲的胸怀无疑在教学上举足轻重。不论你是教徒也好，或是非教徒，除了考试之外，关怀学生的生活或未来，都使你的教学生涯更具效果。由于慈悲为怀，我相信你的学生在有生之年都会怀念你。同样的，在健康方面，西藏人曾说，医疗的效果完全看医生的关心而定。正因为这种看法，若是某个医生的治疗无效，那么人们便责怪医生的品德，怀疑医生或许不是个好人。可怜的医生有时就恶名远播。因此，医学界也笃信慈悲为怀。我觉得律师和政治家也是如此。要是政治家和律师有慈悲的心肠，相信丑闻会减少很多，整个社区也会更祥和，而政治事务将变得更具功效和更值得尊敬。最后，在我看来，最恶劣的莫过于战争。但是战争若带有人类的爱心，其破坏性尚不至于太大。完全机械化的战争则完全不带人类感情，那就等而下之了。此外，慈悲与责任感也应进入科学界和工程界。自然，从单纯的科学角度而言，可怕的武器如原子弹是惊人的成就，不过我们可以说它们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们给世界带来无限的灾难，一言以蔽之，如果我们不思考人类的痛苦、感觉和关怀，对与错似乎就无所分别，是以慈悲可及于万事万物。我发觉经济的领域不太能运用这个德行，不过经济学家也是人类，当然他们也有人类的爱心，没有爱他们也无法生存。然而如果你一心只想到利润，不计任何后果，那么贩毒者也没什么错，因为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他们只是在赚取丰厚的利润。然而这种行为危及社会和社区，所以这是恶行，贩毒者便是罪犯。依此类推，我觉得售武器者亦归于此类。贩售武器是相同的危险和不负责任的。基于种种的理由，人类的慈悲，有时我称作人类的爱心，是人类事物的主宰因素。正如你观察我们的手，五根手指根根有用，不过手指不与手掌相连就毫无用处。 同样的，每种人类的活动，如果不是出乎人性，就会深具危险性。有了爱心和尊重人类的价值，所有的人类活动才具有建设性。即使是宗教，按理是对人性有所裨益，如果缺乏基本的人类慈悲心，就会变得不正当。很不幸的是，有很多宗教沦入此境，产生许多问题。所以，人类的慈悲心是基础，所有人类的活动因而更有效益。一般而言，我的印象是，在教育界或其他领域，或多或少轻忽了人性的动机。可能因为在古代，宗教承担了这个责任，如今在社区里，宗教一般看来似乎有点落伍，是以人们对宗教和人性价值失去兴趣。无论如何，我认为这是两件事。若是你很尊重或有志于宗教，当然是好事。不过，即使无异于宗教，你也不该忘记人类深刻的价值的重要性。一个人强化慈悲心，有各种正面的副作用。其中之一是，你用功越深，面临痛苦时，你的对抗力就越强，并且越能够将之转化为积极的情绪。有个修行的方法记载于《入菩萨行论》一书里，似乎相当有效。在这个方法中，你可以观想你的旧我、自我中心、自私等形象，然后再想象一群相反的人。接着，你采用第三者中立无偏私的观察者身份立场，评估这两类人的价值、利益和重要性，同时也试着思考完全遗忘其他有情众生的缺点，以及救我过这种生活方式所达到的成就如何，然后思及其他人类，想想别人的重要性，应该去服务人群之类，再看看以中立的第三者的眼光审查的自我，谁的利益和幸福比较重要，便了然于心，自然你会倾向于顾念庄苍生。我也想过，只要你的利他心越强，就能更加强你的勇气，勇气十足，自然不会退却和失去希望。因此，慈悲也是内心力量的源泉，即由内在的力量，便可能培养坚定的意志。坚定的意志自有通往成功的良机，而不在乎路途坎坷。另一方面，假若你犹豫不决，害怕和缺乏自信心，通常只会造就一种悲观的心态，我视之为失败的种子。悲观的态度是不可能完成任何事，即使最简单的事也会失败。相反的，若是你有坚强的毅力，不论如何，困难重重都有成功的可能性。总之，套用传统的说法来说，慈悲对成功的未来也非常重要。稍早我曾提及，你的智慧层次可以决定慈悲的层次。例如，慈悲可发乎真正的领悟万物的终极本质，可发乎领悟无常的道理，也可源自体会众生痛苦而来。你的智慧层次，或是你参透事物本质的深度，决定了你所体验的慈悲层次。从佛教徒的眼光来看，慈悲犹如十分诚实的人， 而智慧是极为能干的人，两者相辅相成，结局就克尽全功。姑且不论传统或哲学的损失，我认为慈悲、爱心和宽恕是所有宗教的基本要义。虽然不同宗教之间基础互异，例如接受上帝之说，但是每种宗教都传达同样的讯息，做个慈善的人。所有的宗教都强调慈悲和宽恕的重要性。古代不同的宗教在各地兴起，彼此之间缺乏联络，于是在各种宗教传统里也无需所谓的多元论。反观今日，世界空间变小，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的沟通日趋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宗教信徒之间的多元论十分必要。一旦您领悟了人性的价值，是许多宗教经过好几世纪无私、客观的研究才提倡的教义，自然有无数理由让人接纳或是尊重各种不同的宗教。总之，人性具有相异的精神气质，所以单一宗教不论其教义多么精深广博，仍然无法满足形形色色的人类。再举例来说，虽然宗教传统各有其特异性，大部分的人还是不被宗教所吸引。在50亿人口中，我想大约只有10亿人是真正的宗教信徒。有许多人自云，我的家庭背景是基督徒、回教徒或佛教徒，所以我也是基督徒、回教徒或佛教徒。有虔诚信仰的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遭逢困难时刻，理解到他们是某种宗教的信徒，例如那些自称我是基督徒的人，时时铭记上帝，向上帝祈祷，并且发挥良善的一面。像这类真诚的信徒，我猜想恐怕还少于10亿人。剩下的40亿人停留在没有信仰的阶段，故而一个宗教万万不能满足众生。在这种情况下，便非常需要面貌不同的宗教，故而唯一合理的演变趋势就是各种宗教同心协力，和谐共存，彼此互助。最近已有许多积极性的发展，我注意到不同的宗教之间已形成密切的关系。因此，思考了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的缺点和顾及众生的幸福并为之谋福的结果，在佛教徒的静思里有种特别的修行，就是布施。这是具体实现慈悲与爱心的力量，基本上是观想他人体验的折磨、痛苦、不快的经验。你可以发挥同体心，然后将自己善良的品质注入你的德性、财识、财富、快乐等等与他人分享。这类训练即使不能真正减轻别人的痛苦，或是增加你自己有利的品质，精神上却能令你升华，让你觉得爱心与慈悲更为丰富。试着在你的生活中实践修行，可以成效恢宏，对你的身心都有正面的影响。若是你感到值得一试，那么不论你是否是信徒，你应尝试去促进这些基本良善的品德。有一件事你必须铭记在心，这些精神修为是耗时而且并不简单。 住在科技进步地区的某些西方人，认为凡事都能自动化。但你不能期待一蹴而就，这是不可能的事。把握原则，铭记心中，然后持之以恒的努力，一年、五年、十年、十五年，你自然会发现某些改变。我有时候还是感到修行非常困难，不过我还是相信这些修养都十分有益。在祭天菩萨的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发愿文是：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愿悟往世间，为除众生苦。